舌战，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司马欣呢，马不停蹄跑回咸阳，连家都没回呀，风尘仆仆的就跑到赵高这儿来了。下了马之后，跟门官通融了一声，请他给回禀一下，说是府门外有副元帅司马欣求见丞相。这门官一瞧，要是别人，他连正眼都不瞅，不哈一声，不哼一声。现在一看不行，这位是前线回来的副元帅，得给回禀，恐怕有军情大事。这要耽误了，是谁也担当不起。他赶忙进来禀报，跑进锦阁，赵高在这躺椅上躺着呢。有四个小丫鬟，有给他掐脑袋的，有给他捶肩的，有给他砸背的，有给他捶腿的，赵高正这放睡呢，挺美。这门官进来一说，司马欣求见。赵高把眼皮这么一翻，什么？司马欣？是函谷关那司马欣吗？正是，副元帅，丞相。这门官的意思是，您得见见。赵高把眉头一皱，去去去，告诉他，我这忙着呢，不见。遵命。门官打里边出来，告诉司马欣，丞相现在正忙着呢，对不起您，不见。哎呀，司马欣急得在门口这直转悠啊，着急也没用啊，这不见我呀，先回家吧。司马欣回到家里这么一合计，不对，怎么我姐函谷关回来风尘仆仆的见赵高，他哪能不见我呀？再说我跟赵高没什么过节啊，我大老远回来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打胜了也好，打败了也好，我是从前线回来的呀，你怎么也得见我一面。再说要没有军情要事，我能这么着急吗？他为什么不见我呢？哦，司马欣明白了，常言说得好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逃。甭问，这赵高啊，人性不怎么样，贪赃枉法，胡作非为，他手底下人也干净不了，大概是我没递门包，所以他不让我见。他赶快拿上两封银子，这司马欣又回来了，一看呢，还是方才那门官。刚才门口这儿嚯，如狼似虎，站着有一百来口子，现在这人不知道走哪儿去了，光剩这门官一人了。还没等司马欣说话，这门官先跟他打招呼，哟呵，司马元帅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丞相说了不见呢。哎，你过来。司马欣把这门官叫过来，一伸手本儿把这两封银子塞给他，这人接过银子一掂，有好几百两，真不少啊。哎，司马元帅，您这干嘛呀？嗨，咱们还用着这个吗？你我让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最好您呢，您拿着。嘴里说让司马欣拿着，他可把这银子揣兜里了。司马欣心说，别来这套了，老您家，您给我回禀一声，我见见丞相。您这儿，司马欣话还没说完，这门官呢把司马欣给拉进门房来了。我说副元帅啊，我看您是挺精挺灵个人啊，您想想，您要不精明的话，朝廷能把那么多人马交给您，让您做章邯元帅的副手吗？副元帅吗？嗨，你别夸我了。是啊，您这么精明个人，您怎么会看不出点眉眼高低来？哦，您以为我没给您通禀啊，所以您给我拿俩钱来？说实在的，我们这座丞相府 不瞒您说，比那鬼门关差不了多少。哎，这地方是冲南开，甭管干啥你得拿钱来。是反要通过我们见见丞相，多少您得花点，要不然跑碎靴子鞋袜子他们自己花钱买。不过跟您呢，我们不好意思的。为什么？您是前线将士啊，啊，回了一趟不容易啊，我真给您回禀了。丞相他说他没工夫，我实话告诉您，司马元帅他不是没工夫。方才啊您来的时候，他正在那井阁之中捶腰砸腿呢，那放睡呢。我看出来他是不愿意见您，我希望您也别见他。司马欣一听，此话怎讲？嗨，您呐，元帅，您光在前线打仗了，您也不知道朝廷这儿干嘛。告诉您得了，李斯丞相都腰斩而亡了，就是让我们这位啊，哎，赵高丞相给害的。哎，我告诉您这话，我可掉脑袋，也许是这银子把我支持的，我良心发现。哎，您要给我泄露出去，我就满门抄斩了。我看您也不是这人，我告诉您得了，您还是快点走为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要是走晚了，恐怕您也走不脱了。我家丞相特别恨你们，恨你们打了败仗，快走吧您。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，我身边那些人呢都去吃饭去了，我想啊，多替他们站一会儿，正好您来了，我就把这底全卸给您了。您爱信不信，爱听不听啊，咱们呢拜拜吧，那年头没这词儿，再见吧。他走了，把司马欣给说的愣在这儿了。哎呀，司马欣机灵打了个冷战呢，他越想越害怕，这可是后怕，出了一身冷汗。那我别在这耽搁了，赶快由得门房出来之后，飞身上马，家也不回了，打马扬鞭跑回函谷关去了，给章邯送信儿去了。第二天呢，这赵高明白过味儿来了，他一琢磨，哎，去把这门官给我叫来。把这门官叫进来，这门官呢腿都软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以为啊他跟司马欣说的那些话赵高知道了呢，进门扑通一下给赵高跪下了。赵高一想，你看你跪下干嘛，起来回话呀。哎，我问问你，是不是有个司马欣要见我呀？啊，是啊，丞相。他人呢？走了。他为什么走啊？您不是说不见他吗？嗨，我不见他不对，我得见他。赵高怎么突然间想起来要见司马欣？他想把他软禁起来，想从司马欣嘴里知道点啊章邯的事儿。他走了啊，快去快去，上他家把他给我找来。派两个牙将去了，去的马里回来快，说司马欣呢回到咸阳，只到家里坐了这么一会儿就走了，连杯茶都没喝，从那以后是再也没回来。打听打听司马欣从哪儿走的，跟关口上这么一问，关口上谁不认识司马欣呢？说昨儿就走了，哎，就从我们这东门这儿出去的。是吗？快追。赵高传令，派四个牙将带领3000铁骑追赶司马欣。那上哪儿追去？追了半天没追着，只得回来复命。哎呀，赵高一跺脚，不好不好，不应该把司马欣给放走。正在这时啊，圣旨到了，让他马上进宫。赵高一皱眉，心说我哪天也没耽误在皇上身边伺候着，哄着这皇帝怎么玩怎么乐呀，只是今儿个我有点头疼，没去，没去我也请假了，怎么还来找我呀？去吧。收拾收拾换好衣服，来到宫中见二世。他一看这胡二世啊，哎呦，脸色不好看。赵高心说坏了，他不是为了玩 为了耍来找我，恐怕是有事儿。他赶忙上前见驾，还没等说话呢，二世啪把桌子一拍：“好你个赵高，这么大的大事，你敢隐瞒寡人啊？直到现在一字未吐，是何理也？你想谋反吗？”他是大发雷霆，可把赵高吓坏了，跪那儿都成一滩泥了，吓得赶快把帽子摘下来。他心想，什么事儿让二世知道了啊？他跟我发这么大的火啊？他知道这胡二世软弱无能，是他的学生，他能不了解吗？但是他也知道这胡二世特别混，一脑袋酱子，什么都不是。他要犯上那混来啊，爹妈他都不认。赵高心想，我今儿可得格外小心点。哎呀，陛下，臣罪该万死啊，可能有事儿，我没有起奏，可是您得让我明白什么事儿我隐瞒您了，我没让您知道啊。二世一听，什么事儿？章邯打了败仗了啊，楚国人马大兵压境，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赵高倒吸口冷气，心说这是谁在这二世跟前把我给捅了啊？是不是还有人说我把这奏章告急文书全压起来了，也未可知啊。哎呀，我收拾的这人差不多了，怎么还能有消息走漏呢？赵高心想，我别想这些事儿了，怎么现在没这功夫？我得呀，先想主意把眼前这难关应付过去。听到这儿啊，嘿嘿，他乐了。胡二世一瞧，耶，我说你有心拉长，你还乐呢你啊？你笑什么？哎呀，陛下，您可把奴才我吓坏了。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这么档子事儿啊？是啊，章邯打败仗了，兵退函谷关。这我怎么能算瞒着您呢？啊，二师一听这么大事儿，你还不算瞒着我，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这话就不能这么说了，陛下。呵，这赵高胆儿不小，他跟胡二世像聊天似的。您能跟奴才我说说吗？谁在您的跟前说过这档子事儿？二师一听，我跟你说这干嘛呀？没人说，我怎么知道的呢？是啊，可是您知道奴才我为什么没有奏明于您吗？没有禀奏此事呢？因为这个事情是真是假，我不摸底呀。陛下，兵书上说的明白，兵不厌诈呀。确实我听到了，说章邯打败仗，可也许是诈败，也许是转败为胜，说不定打了败仗就是打了胜仗，也许打了胜仗诈成败仗。我敢在您跟前冒奏吗？我不把这个事情摸得准确一些，我怎么敢跟您说呢？这怎么能说是瞒哄您呢？我正在调查呀。啊，二世点点头，这么说呀，赵高还是个有心的人。哎，我说你把那帽子戴上，你起来起来，来啊，给他个座位，叫他坐在这儿好好说说。哎呀，谢主隆恩呐，您把奴才我吓坏了啊！不怕不怕，不吓不吓啊！这个寡人我呀，回头重重的赏你。你跟我说说，到底这个章邯是真败还是假败的呢？哦，这事儿合着算完了啊？这玩意也怪，这胡二世是怎么瞅着赵高，怎么顺溜，怎么瞅着他心里怎么痛快。他就觉得这赵高啊是他贴心的人。嗯，你看甭说别的，你就瞧赵高这长相吧，跟憨大郎似的。其实啊，这赵高把憨大拉家把狼拉出来了。 这胡二世胡了八都的，让赵高这么两句话给蒙了，还给他个座。赵高坐在那会儿眨了眨眼睛，陛下，我没工陪您这儿坐着，我得赶快去调查清楚到底章邯怎么回事，您听我回奏。赵高要走，哎，二师一瞧，等等，怎么你走了谁跟我玩啊？哎，陛下您别着急呀，我一面调查一面陪王伴驾，陪着您，哎，该听歌听歌啊，该喝酒喝酒，您放心。赵高回去就纳开了闷了，这谁跟二世说的？其实谁也没说，怎么回事？由于这个赵高啊脑袋疼，跟二师一请假他不上朝了，二师这些日子折腾的也够呛了，腰酸腿疼，哎，他成宿不睡，拿晚上当白天，他那身子骨能好得了吗？他一想，我也抓紧时间睡会儿吧。他似睡不睡，正躺在龙床上迷迷瞪瞪的时候啊，他手下那些侍臣和些小太监就在这门外嘀咕，嘁嘁叉叉的，开始声音特别小，后来啊这声还越来越大，他们以为胡二世睡着了，其实啊他没睡，闭着眼睛在那眯着侧着耳朵听呢，听他们说什么。这些人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哥几个坏了醋了，怎么知道不知道章邯打了败仗了，让楚国杀的大败，一连破了他十座连营啊，现在章邯兵退函谷关了，进也不能进，退也不能退，是粮草也没给他发，救兵也没给他派，眼看函谷关守不住了，只要函谷关一丢啊，楚国人马就杀的咸阳来了，咱们脑袋都得搬家呀。哎，这个事情天子知道不知道？天子不知道啊，赵高知道。赵高跟皇上说没说这事儿？谁听他念得过这事儿啊？他总给皇上出主意怎么斗鸡，怎么玩，他多着说过正事儿啊。哎，那咱不是全完了吗？可不是，咸阳一丢，皇宫不保，别说咱们，连皇上脑袋都得搬家。胡二世听见了，腾楞一下把他吓得从床上坐起来了，光着袜底就下地了。他把这些侍臣喊过来，问他们怎么回事，谁说的？这些人谁敢说呀？一说就得掉脑袋呀。胡二世急了，我给你们保密不行吗？哎，我不说是你们说的，你们告诉我怎么回事。万岁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呀，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这胡二世说了，说现在啊，上至朝廷命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没有不知道的，但是都没办法。一，您不升朝，不临朝听政，文武大臣有话跟您没法说，见不着您。赵高全知道，他瞒着您不说。我们今天呢，走了嘴了，说了这么几句，陛下您息怒。嗨，你们起来吧。胡二世听完了之后气得不得了，这才把赵高给找来。赵高哪知道，他回家合计的还纳闷呢，这二世怎么知道的呢？是不是章邯悄悄的从函谷关派人来到咸阳这儿啊，买通了宫中人，让皇上知道这事儿了呢？也未可知。想到这，赵高把牙一咬，好啊，章邯，我非要你的命不可。哦，甭问，你把司马欣打发回来也是为探虚实啊，要不怎么他慌忙脚的到这儿来见我，我没见他立刻就走了呢。我呀，我告你去。第二天他进宫了，他告诉胡二世章邯反了。是吗？啊，陛下您想想，章邯呢是秦国三世老臣呢，英勇无敌的大将，称得起是我秦国的擎天白柱、架海紫金梁啊！他多次输过这么惨的仗啊，让人连取十座大营啊！这不明明是让个人家吗？哎呦，胡二世一听，赵高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应该把章邯、司马欣和董翳这三家老老少少全都抓起来，作为人质。 您呢要立刻传旨把张邯调回京师问罪，当面您问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为什么打了个败仗，为什么败得这么惨。嗯，胡二世一听言之有理，这皇上是个彻头彻尾的体重多少多大一混球，你不想想哪有把这前敌大将给叫回来问罪的，没等问罪先把人家这几家人全都抓起来，这逼也得把人逼烦了。那他不管了，他把这事儿就交给赵高了，爱卿你看着办得了啊，你去传旨问罪。谢主隆恩。赵高领旨下殿了，他一方面派人把这几位元帅的家小都抓起来，另一方面派他的侄子赵长拿着圣旨到函谷关去捉张邯、董翳和司马欣。这司马欣先回来的，回到函谷关来见张邯。张邯一愣，你回来了啊，怎么样，见着赵高了吗？没有啊。张邯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你没见赵高你回来干什么呀，我让你干什么去了？哎，元帅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您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在赵高府门前见到的听到的这些话跟张邯全说了。张邯摇了摇头，不能啊，怎么这赵高他害我干嘛呀，我跟他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啊，他是文臣我是武将，他呢陪王伴驾，我呢为国御敌，我们各有分工各干各地，素无暇闲呢，就是说一点小过节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害。司马欣长叹了一声，元帅您是为武将的呀，待人直爽忠诚，您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，觉得这个事赵高做不出来，可这赵高是无缘无故就害人呢，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啊，李斯丞相怎么样让他祸灭三族满门抄斩呢，我知道他跟李斯素有不睦，那是个不睦的事儿嘛。元帅您好好想想吧。张邯想，不用想了，我明日回咸阳。司马欣一听，元帅您回去干什么？我直接面君，我就当着皇帝的面我问问赵高他想要干什么，也可以说这叫清君侧，如果赵高确实居心叵测，我就当着皇帝的面把赵高除了，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，这样祸国殃民的东西留他干什么呀。嗨呀，司马欣一听您不能回去，怎么那您不等于送死一样吗，赵高扎着网正要捉您呢。张邯冷笑一声，司马元帅别看我连输项羽九镇，但是赵高要想制服我呀谈何容易，他算干什么的，我还把他放在心上啊，不必为我担忧。正这会儿争论着呢，圣旨到，接旨吧，三位元帅设摆香案接旨。赵长且外边荡大样进来，铁着大嘴的啊，主多大奴多大嘛，你不想想啊，他是谁的侄儿啊，赵高的侄子，自从奉旨出京一路之上盛气凌人，现在见着这仨元帅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啊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，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。